我们陈祖香陈老师啊、我们国科会的啊、林处长啊、我们啊、高雄国立高雄应用科技大学我们啊、郭东立郭博士啊、郭教务长，我们今天整个一连串啊、到明年啊、五月呢有12场的这个演讲啊、活动啊要推动的，我们整个计划的这个李万龙啊、李博士李老师，我们国立啊、高雄应用科大的啊、机械工程系微纳米啊、模任实验室的这个负责人，我们啊、李教授啊、各位我们乡亲啊、我们年轻的好朋友啊、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呢是礼拜天，我想大家起得这么一大早啊来到这边呢、啊、我想对我们这个老灰啊呢是没有问题，对年轻的朋友呢大概是不容易的事情。我记得我在成功大学任教的时候呢，我几点钟上课，我的学生就是几点钟吃早餐，我8点上课，他们8点吃早餐；我10点上课，他们10点吃早餐。那这个翁正义翁校长呢，还告诉我说，这个他看宿舍呢，这个2点钟呢，灯火还是通明。然后呢，他就去看，原来呢，大家都在这个电脑前面呢，在这个努力。那早上呢，去查的时候呢，大概大家都还在睡觉，所以呢，我想礼拜天呢、啊，大家可以来这么起得一大早呢，我看都是我们年轻朋友哈、哦，这个非常不简单，这个呢要这个肯定大家，也谢谢大家呢对这个活动的这个支持。那这个活动呢，是从今天呢11月5号开始，在我们国科会的这个翻领补助之下呢。我们非常谢谢好几个单位的这个协助，那这个包括呢我们这个工研院，还有呢包括我们这个这个台湾大学，还有这个医水，还有这个海洋博物馆等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国立高雄应用大学啊、他们承接这个计划啊，在这个校长啊、教务长还有李教授的这个努力之下呢，安排了一系列的这个活动。那更要感谢的科工馆这边呢、啊，能够提供很好的这个场地，然后呢，也有很多奖励的这个办法。如果你参加几次的这个演讲活动呢、啊，你就有什么样的这个优待券呢、啊？啊，可以达到，可以拿得到。刚才呢？啊，我们这个教务长呢，还跟我这个李老师呢，还跟我开玩笑说，拿我的名片3张呢，可以到南科拿去分1张这个股票，因为我以前呢是南科的这个局长哈、哦。那这个实际上呢，我说这个啊，拿3张呢，用南科哦，南部科学工业园区的厕所免费了哈、哦。那我说，如果你拿了3张名片呢、啊，可以拿1张这个股票的话，我大概现在在看守所哈、哦，看守所不要说被起诉了哈、哦。前天的这个起诉案件呢、啊，我想震惊全国哈、哦，震惊全国。那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了解啦，就说这个司法要到最后判决才是真正的一个司法程序。那我想我们怎么样的道德认定等等这一些呢，都是我们。台湾民主发展的重要成果。昨天呢、啊，我在成大呢，他们召集的一个东南亚校长的这个研讨会，那所有东南亚的校长呢，将近跟台湾的校长呢，将近100个校长呢一起聚会。我特别告诉他们说，昨天来主持来 remark 的呢，都是部会的副所长。没有一个部会所长，因为呢，我们在台北有一个重大的一宿发生了， 所有的部会首长在台北都要待命，所以呢，这个哪一讲的都是鲁马克的呢，都是这个部会的这个副首长。那我特别告诉他们，这是台湾民主发展过程的成就。所以呢，大家不要都往后面去看。台湾今天呢、我们的民主发展可以对总统的夫人呢、这个可以起诉哈、我想这个问题是重要的issue。今天大家来关怀我们科技发展，关怀来跟我们的这个科技大师呢一起来聊天，来听他的这个心路历程啊，跟昨前天啊发生的事情啊是同等重要的，因为台湾的民主真正啊在世界上我们立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那我想今天呢、我们大家来最主要是来听我们大师的这个演讲。那陈老师呢，我七岁的时候他已经台大毕业了、他已经台大毕业，随后呢我们虽然是台大同样的校友啦、但是呢这个你可以从他，我七岁的时候呢他就是台大毕业了，然后呢到国外去，然后呢拿了双硕士，以后呢拿了博士学位，然后呢在很多机关，这个国际的机关，包括蒙先头的这个机关啊，这个做化学方面、有机方面的这个工作。他还甚至告诉我说，当时呢钱世亮钱校长呢还规定说，工学院的学生呢要修化学，要修化学。我刚才问他说，诶，这个陈老师你是 appreciate， 或者就是说你觉得这个对学生呢、是一个 burden， 他还没有给我完全的答案哦。如果各位同学呢等一下有兴趣的话呢，可以问问我们陈老师，到底呢那时候校长这样硬性的规定呢，他的 feeling 是怎么样。我想我们都曾经当学生，各位现在也许大部分是学生，老师有时候很无理的规定呢，你认为是无理，也许呢你十年二十年之后呢你会 appreciate， 说不定呢你会痛恨他一辈子也说不定、那我想今天这个大师的这个对谈呢，我非常谢谢李老师的安排，也谢谢我们林处长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科技把它平民化，把它这个社会化所做出的这个努力。更重要的我要特别讲，就是说呢，多在南台湾办活动，不要老是在北台湾办活动。台湾要发展一定要看到南台湾。那大家都在讲说高铁通车以后我们变成台湾是一日生活圈，一个小时呢90分钟就从台北到高雄。但是呢我在南科当局长的时候呢，许文龙先生告诉我说，不啦不安内啦，以后高铁通车以后呢，让南台湾更多的资源呢往台北送。有没有反对的？我要特别加上去的就是说，如果南台湾没有优质建设，南台湾没有就业机会的话，真的会像许文龙先生担心的这样子，南台湾没有办法就业，我们只好到北台湾去就业赚钱，然后呢怎么样，一个小时就到湾岛了嘛，我哪有钱我就坐回这个高速铁路上下班就好了嘛。我是希望就说给南台湾一个机会，我们希望用整个台湾拼世界经济，不要只有用半个台湾拼世界经济，我们让更多的建设，优质建设在南台湾，更多的像这样的一个思维冲击呢能够在南台湾发生。我想很多人才是南台湾出来的，包括我本身在内，我是陆族出身的，我在台南长大，那现在有机会我到国科会来工作。那今天这样的活动，国科会是心中有南台湾，所以呢他们把这个活动办在这个地方。我们还特别请我们地方的技术教育的龙头大学来办这个活动， 那我希望我们整个社会大众啊，都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工作，大家呢都来推动这样的一个工作。南台湾的好朋友，要展现我们对事情的关心，我们要展现我们对国家在南台湾的建设的声音出来。那今仔日咱台呢，拢接受这个事实，拢点点拢无讲。我想，现在的时代是不乖的小孩子才有糖吃诶。哦，这个囡仔都足好差，我嘛做爸爸给对不？啊，我的糖啊，我食阿棒差啦，糖啊，我你食就好。哎，乖乖底下诶，我煞无糖啊通食。这个是没有道理的事情。我希望为政的人一定要心中有南台湾，让南台湾呢、啊、有平等的机会来贡献对整个国家发展还有经济的这个发展。那今天呢、啊、一系列的这个工作，尤其是陈老师在这方面的这个造诣，我刚才跟他谈了，就说他在反身上面不是讲就说我们去模仿一个生物怎么样，他有很深入要来谈怎么反身，反身之间呢、啊、给我们多少的这个启示。我在我们应用科大的小记者对他的采访的资料里面呢、啊、我读到我们是反新创意，反身创意，反身创新。我们不可能啊去跟不同 species 的这个动物呢有同样的这个基因 structure， 或者它的这个整个生物的这个结构来展现那样的一个特殊功能。譬如刚才我们在谈的，我在资料里面看到的，为什么我们的藓螂啊在墙壁上跑来跑去，从来没有像苍蝇一样啊把这个食物沾了以后你吃下去拿到晒，它没有把我们的这个墙壁污染呢、欸、为什么伊嘛伫遐咧行啊，咱都涂骹行行去边行，都怎啊卡好一大堆啊？我们的这个藓螂啊，有没有跟我们的墙壁呢？把它印上它的脚印？没有哎、欸，为什么？理由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呢？可以反这样的一个功能，来创造我们人类更多的福祉等等这些事情呢、啊？我想这个很高兴，也很感谢陈老师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来跟大家对谈。那今天11月5号呢是这一个系列活动的开始，那往后呢还有11次，还有11次，我希望呢每一次都像这么热烈。刚才我们林处长告诉我呢，比台北在讲的吼更加热场，人更加多，我听得非常高兴吼。我非常谢谢我们南台湾的关心这样的一个 program， 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年轻的朋友啦有这样的一个参与的这个热心重视这样的一个活动，从这个地方开始我们才能够真正展现南台湾的这个希望。所以呢我还是再度的这个谢谢大家。那国科会呢就像我小孩子在对阿嬷的时候呢，阿嬷跟他讲给他红包的时候是这样讲说，阿嬷什么都没啦，阿嬷跟他钱想这以外春的都没啦，所以你红包收起来不要紧啦齁。我要讲这个事情就是说国科会有钱来翻领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要翻领在南台湾，我们要提出更好的这个计划，不然呢这一些昂包呢都到北台湾去的话呢我们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呢是不是这个红包是大家的，我们怎么提出更好的计划来让这个红包呢是送到南台湾，让南台湾更多的这样一个活动，更多的这个思维冲击，让我们年轻的朋友呢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就已经有非常前瞻的想法看法，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知识呢可以来竞争。那我刚才一直都是用国语讲齁、哦、那我在台南一中读书的时候没有讲过国语齁、哦、所以大概你们听得很辛苦齁、哦、那我希望就说呢南台湾是雄个五烂的齁、哦、那雄个五烂呢也要展现我们的这个智慧。那最后我这个感谢相关单位的这个协助，那也祝福这个活动呢能够顺利的这个发展到明年5月，我们圆满的丰收，然后呢新的一年 有更好的这个计划，可以在这个地方呢继续的来推动下去。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那这个他们大概期望就是说，我宣布，我们就请这个陈老师开始演讲的了哈。
谢谢，欢迎费。
啊，谢谢大家。刚刚这个大夫，好，放开。大夫主委说是他七岁的时候台大就毕业了。哦，这个就是学入伍的年纪。另外一个就是说。讲的那个前，你看我们那个校长钱思亮，因为他是学化学，他跟我其实说起来是前后同校友，因为他在伊利诺伊，我硕士在伊利诺伊大学念的。那时候呢，因为台大的那个物理是用 Pauline，Louis Pauline 的化学，那本书呢是几乎是物理化学，但是高中呢，那个化学完全不一样，所以呢，那时候我是在念机械系，所以化学真的非常痛苦。后来我想这个在西方说呢， if you cannot fight them you join them， 就是打不过他的你去参加他，所以呢或者在美国化学界做过15年，因为化学就说我这都不懂了，我去参加他们，而且我在美国的化学协会呢，我是他们的那个 education director， 帮他们 promote 这个推进这个化学，所以这是里面也是对化学又害怕又敬仰，也帮他们做了一点事啊。其实我后来有机会碰到这个 Professor Louis Pauline， 我就跟他请教，他听到我这个化学这么怕，他大笑两次，甚至他后来第二次拿那个 Peace Nobel。 我先跟大家抱歉一下，因为这个这里面因为我是通常我是跟大家很像，我是抱佛脚，所以抱佛脚的时候啊，我不会做这个 PowerPoint， 我都是这个自己写，我自己打字的。那打字的中文我不会打，我现在还是不行。英文只有26个字母，所以我怎么摸也可以摸出来。所以你们很抱歉，我这个上面投影片都是英文的，大部分是英文的，不过我中文还可以讲。因为我在美国待了差不多快50年了，
刚刚前面
所以这个开头我在这个清大开课的时候，常常同学看到我听到我讲，
刚刚
在那笑，
那个、
我在他们笑。后来原来发现我讲的中文大概是不知道哪一国的中文。
舞台上的
我看今天这里很多很多很年轻朋友在这里，因为我开的课呢都比较是不适合考试了。因为是通识课，是各个系统的都有，所以很难考试，所以不考试，他做报告啊上课。结果呢，有一次报告啊，那一个同学做了一首打油诗，他最后的结论呢，就是我只好 ORZ。我当初一看，我说在美国待这么多年 ，ORZ 什么东西好像没有见到过，所以呢，我就请教他，请教了半天呢，我发现他大概觉得我这个是。顽固不化，对着叹气一样，我还是不满意，所以问了几个同学都不满意，后来就发挥这个老师的权威，大家写报告，所以呢我这有很多 ORC 的报告。那后来我一看呢，我想你们对 ORC 也很熟悉，我发现 ORC 原来是这个东西 ORC， 那后面还有同学的解释，哦，这也是恍然大悟，原来我后来看到我自己打 ORZ 我也可以查到，因为中文我不会打，不会写不会打，所以呢后来我发现这个原来可以上像英文，结果我查到了，哎，这是我查到这个是我的杰作 ORZ， 下面 ORZ 你看这个图很像那同学告诉我呢 ORZ 还有很多种，里面有一个呢是这个 OR2， 那个时候那个好像是屁股翘起来了，结果找到一个婴儿的照片呢，你们这个看得不是很清楚，那个婴儿呢他站起来了，那个头大比较重，头比较不太容易站起来，所以你看那个屁股翘得高高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猩猩的， 放生，这是象新型的象形文字，这是你们近代的象形文字，因为仿生里面有一个是象形文字啊，所以这个稍微就是啊开头这么提一提，那我们就言归正传啊。仿生呢，这个在英文呢是叫 biomimetics， 这是两个字拼起来的。那这个 bio 大家都很熟悉，与生物有关。那个后面是 mimic 是动词，是个模仿。那后来我们在做这方面，我们那时候也没有完全有这么一个，就是大家说是正在做这方面，都是间接在做这一方面。所以我们后来觉得，就发明一个字叫做 biomimetics 这么一个字，因为后面 TIS， 你看数学，什么那个很多那个，好像觉得后面有 TIS 就比较有学问。所以我们就加这么用一个字，这个字呢，我常常跟同学开玩笑，就请他们在字典上查了以后告诉我什么意义，啊，这个呢是我捉弄学生的方式之一，因为在很多普通现代字典呢还没有这个字，大概他们字典还不承认有这个字，啊，可在网络上面现在很多，因为这个是比较稍微新兴一点的，所以这个意思呢就是等于是像生物模仿。那时候戴副主任也提到了，我们不能完全像生物模仿，因为很多呢，生物的要求跟我们要求不太一样。举个例子，那我们是希望赚钱，这个生物呢，可能它这方面的思维还不是那么前进，它主要是想生存。所以呢，比方说你要做个材料，我们希望是耐高温、耐高压，做就这样快。你看一棵树，它长可能要好几年，甚至上百年。那这个向他学的话，你这个像种树这样学的话，我想你这个做材料大要关门了啊，所以呢不适合。那还有呢，我觉得就是你完全向他学的话，你没什么创意啊。我觉得这方面呢，就是这个叫做给你一点这个启示呢，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所以现在在美国，我们那个化学这个材料学会里面常常有这么一个 section 叫做 bio-inspired material。就是从生物科技上得到一些启示，你发展新的材料，所以呢，这个我觉得 inspiration 这方面也是可能说明更重要。那比方说，我们就推到这个所谓的仿生，我们到底所谓在注重哪些？现在几乎是凡是对我们人类生活有利的，我们都想知道，都想学习。所以这里面我想知道，哎，到底有哪些东西化啊？为什么它会这样子？而且它怎么做到？答复这几个问题。那下面是很多，比方它的行为、它的功能啊，这个很多很多，凡是对我们科技、对我们生活有帮助的，我们都要研究。这是仿生，所以仿生非常非常广。好，那这里面呢，就是有很多啊，我们做不到的，我们现在没有的，我们想学习。那这个呢，是我很想学的。他老是在水上走，因为是因为我家住在国外，所以每一个放假的时候我就回美国去了。这飞机票很贵，所以我想为这个功能呢，我在水上走过去，不过走过去很太累了，太平洋太大了。我想这是一个方式。哎，他为什么可以在水上走？我们大概为什么不行？不过你站在一个板上面也可以，不过至少不会沉下去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哎，有点幻想一样的。那对面呢，我有个学生就写了，他帮我找出来了。他说这个是叫做，在这个洛神府里面是这个叫做宁波微步，很优雅，形容这个。那我比较喜欢的呢，我更喜欢的是下面这个，登平踏浪。这是以前我看那个《还珠楼主》的这个《蜀山剑侠传》里面常常看的这个东西，我一直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可是那时候我还没看到这个画，看到这段画。所以这方面呢，仿生其实听起来好像很远，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很多，除了在吃东西方面我不太熟悉，所以衣住行我们的这个医疗还有我们的娱乐，每一项都牵涉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clothing， 我相信早期是我们是很不幸，我们说穿素皮，还有我们就像 动物借它的皮，去借它的皮，你怎么借？根本就把它杀掉，你把肉吃掉，皮也拿递过来，是吧？所以这一方面，因为我们的毛铜皮，这个在御寒或防御什么功能不是很高明，啊，所以我们借它。那后来你要借，有时候不太容易，所以后来就我擦眼，这个就是我们的衣服这个来源。啊，那到后来更清楚了，为什么什么叫人造纤维 （artificial fiber）？其实这是我最早做的工作之一。那这个主要是我模仿羊毛，模仿蚕丝，模仿这个棉花啊。其实我到后来我对羊毛、棉花、蚕丝了解比很多学这方面的人还知道的多，这是我早期在那里做。那另外是比方说最近不是在奥运里面说是我模仿鲨鱼皮的表面组织啊，对这个穿游泳的看阻力比较小。听说这个是不就是在奥林匹克可能是 outlaw， 认为这个不合适，这并不是你完全是你游泳技术，因为他们游泳很厉害的差一点点。那这方面就是你这个因为你游泳帮助你是差一点，这个有点犯规。OK， 所以那这样，因为我在国外主要是以前做航空的，所以呢，我们飞行器里面我们是完全模仿飞行能飞的东西，飞鸟、昆虫。这方面我们研究的相当透彻，那是在下面船舶，那水里面跑，那还有是通信的，雷达、通信啊。那下面这是举例，那电脑现在是几乎在模仿一部分人大脑的功能，所以这个完全仿制。我有一个图啊，那下面是 robot， 那 robot 翻译中文翻译人机器人，所以从这意义面就想着模仿生物。那在运动方面呢？那其实我另外一个很有兴趣的博士，武术。啊，中国的武术是很多的模仿生物的，所以你们看金庸，这金庸有很多名词的话，我还不是很了解，不过我觉得他是非常有远见。那其实，在这个仿生是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早就提到这个。那早期的传说是这个雷震子，所以他吃了什么东西，他长出翅膀来，他会飞。结果他救了他父亲，因为那个商纣王也不害他。那问题这个雷震子有没有这个人，我们当然都不知道，这是传说。那至少写这个人，他想到第一个会飞，这是我们人的没办法做的。比方说我要打猎的话，那个猎物跳过一个大沟，我只好在这么看，假如飞过去就没有问题啊。这是打猎，那个野兽他也要打猎你，他也要吃你，所以那时候我也跑不快，假如飞到天上的话，他拿我没奈何。可是那时候你要注意，天上还有其他东西，他可能要拿你。不，飞是一个好的技能。那会飞为什么一定要有翅膀？说这里面几乎可以印证，多半我们是看的飞鸟、飞的昆虫，你看这些都有翅膀，所以这是很早的仿生。那到后来是墨子同公输班做那个木雀木鸟，照字面讲的木头做的鸟会飞。啊，我是太高兴，希望有这种东西了，啊，这种东西要做出来，就是我跟同学讲，做出来你这里面可以，啊，知道我们现在的物理学，我们现在生物学可能都不健全，因为它新理论发展出来，那里要得几个诺贝尔奖都没有问题。假定诺贝尔奖你没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发明个木头汽车，你可以赚一大笔钱，不需要燃料，所以这个就是说很奇怪的。后来我们推证出来。这个是风筝，因为它里面讲到是这里面还可以载人这些，那跟风筝是没有问题啊。这个在后来已经考证出来，这个是我那同学他们也出了一些力啊。那后来是到老子那个司法自然，这是我写的，我们写一篇通俗文章的我们一个结论，现在好像很多人在引用我们这句话，其实不是我们的话，是老子道德经里面。那到诸葛亮的木牛流马，我到现在一直还想知道当中你们到底怎么会有一回事，因为很多种说法。那我差不多有好几千份报告在那的同学，我就要他们思考这个问题，要他们找这个问题解决出来。那各种说法都好有道理也好都没有道理啊，因为我也听过这个成大那个严教授的演讲，那我也心里面也有点想法，因为我是在四川长大的，所以我对那些也有我的看法。可是呢，这是见仁见智呀，见仁见智，这个东西很难说。好，那现在就我们就看看这个仿生里面 现在哪些领域做的比较最成功的啊？第一个我觉得是交通，与交通有关的。交通就是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是水里面游的，三大项都有。第二呢，是在通信 ，communication， 我刚才讲雷达送了，还有很多。那第三个呢，是在 computer 电脑技术方面，这方式做得非常好，越来越成功了。当初我还觉得他们电脑方面好像对这方面不是很熟悉。那今年暑假回来麻省理工学院去的时候，哎，看他们已经有本书发表印出来了，说电脑怎么仿生，电脑技术怎么仿生。那下面呢，材料，我刚刚说 bio-inspired 材料，材料方面很多很多，蜘蛛丝啊，因为蜘蛛丝这个早期的发展，这个就是就是所谓那个防弹衣人士。我当初我也牵涉到在1950年、1960年左右，所以这方面我大概还有点熟悉。另外一个是建筑，哦，那建筑方面很多仿生你们可以看到。那还有一个是中国的象形文字，你们我前面提到那些那个 ORZ， 那是近代的象形文字。那下面是艺术方面，舞蹈啊，刚才讲的运动，还有是武术。医药方面仿生，那个是比较大家没太注意到是新的。好，那我们先看看我就先跟大家举一个例子，看这个是 computer 怎么仿生的电脑技术啊。这个是漫画，大家看不清楚，我跟大家稍微讲讲。他说这个你跟他老板说，他说啊，我接到好几个你的 computer 在抱怨。他抱怨什么？他说你上了厕所没洗手，他的 computer 嫌他脏，所以这 computer 就好像很人性化了。所以这是一张。那另外一张呢，他说这 computer 告诉他啊，我想你们这个很多尤其这个年轻人对电脑方面很熟。他说他说你这个头脑要 upgrade，要更新，这样才能够追上我们的新的 software。 他说你的头脑已经不够新了，就像我一样，我打字打中文字还是不会打，所以这方我要更新，不然追不上这个 software 啊。再给大家看一张呢，这一张他说这个人在逛火，他说你这个电脑啊，你可以改我的文法，改我的英文，现在不是 word 可以改你英文吗？不过我觉得那个 word 不够聪明，为什么？我老把 ch 印我的姓，他说老师错了，他知道我的姓比我清楚吗？还有新竹 hsinch， 他老是错。那还有你们打电脑都知道，第一个字他总是给你大写，那我一句话你们哪有第一个字一定要大写？就第一个一句话第一个字要大写，后面中间的不需要大写，可他的魂呢里面都是大写第一个字，所以每次要把干，这个是那个 software 还不太够聪明的地方。这个他就说你可以改我的文法，改了他说我的道德，我的这个就是平常那个行为跟你无关，因为那个很朋友说先梦佑，就说你这个人好先梦佑，就说我不会给你改的羞耻，感觉到羞耻啊。这个人他说这个人不关你 computer 的事情，所以这个等于说是这 computer 是另外一个人，甚至比这个人还要这个怎么说，还要比较那个聪明的。好，那这是一个我很简单。那现在看看我们看那个建筑方面为什么我们那一方叫巨蛋，那是模仿，真模仿一个蛋，它的结构会很牢固很薄，不需要很多支持。那你看看这个右边这是早期一个最有名的，是模仿睡莲，是在英国的Crystal Palace， 这是第一个不需要很多支柱。那边是你们最右边呢，那是很多像蜘蛛网的结构，很多建筑呀，你看吊桥都这样子。那蜘蛛网这种结构的话，现在我们网络 website 那个 web 那个名字从蜘蛛网的，因为它四通八达，所以这是大家没有平常也许没有注意到。那这里就是挑两个比较大家最熟悉的，这个也是你们大家都看到，就是 左边右边这个是巴黎那个 Eiffel Tower， Eiffel Tower 当时建造的时候，他发现要照他原来设计的话支持不住，后来这个人从我们大腿骨得到启示，就是模仿大腿骨造的。那左边那个是你大家看看那个 City 的那个Opera House 歌剧院，他在设计知道也发生问题了，结果后来是这种建造他造成了。这个是有人说是模仿恐龙，那我觉得恐龙我也没看到过，那恐龙大概是凭印象，你从化石。这个呢一个说法是模仿棕榈树的叶子，我觉得那个比较更贴近一点，所以你看这是模仿大自然，模仿生啊。我只举三个例，因为对建筑不太，另外就比方说那个清大那个人文社会学院他们说是模仿一条龙这个是我们有一篇文章科普文章的，这个是国科院那个为他们办的，那个忘记叫什么杂志，上面有这张照片。不过那个龙啊外形并不像龙，因为你们家看到了后面很高的一个 tower， 我以为那是钟楼或者雷达站，就那是龙的 tail。那个龙是因为说在里面那个房子走来走去，你要像龙一样绕来绕去，听说就是有另外的意义另外意义听说那里正邪，因为清大都是很多是以前的坟场。这个是一个日本建筑设计的，这是天津的一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像一个起飞的天鹅，非常明亮，你看这个罩非常漂亮，这是大概他说是大陆上第二个最大的建筑。所以这是建筑方面有一部分的仿生那我们再看艺术方面，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这是 Tchaikovsky 的 Swan Lake 这里就不是很清楚，你看这里是模仿一群天鹅在那里，那更明显呢，这个我只能很快一点，因为我从网络上面当录下来了，不太清楚。这是一个Aria 你看跳的姿势非常美，就像一个天鹅这起。那其实在我们云南傣族，他们对孔雀非常崇敬，所以他们很多舞蹈是模仿孔雀的走路姿态、吃水姿态，很多姿态。那这是一张纺织上面，你看这里就是一个孔雀，这是一个跳孔雀舞的，他就完全模仿孔雀姿态。这里听说非常漂亮，我只是在电影看到，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舞者，那个姿态头上就是完全是个孔雀。那孔雀舞的不一定是女生跳了，男生一样可以跳，这是一个男生跳的，你看走路姿态就得学孔雀，所以这是舞蹈。那这是欧洲统中国。那在美国的话，印第安人对老鹰非常崇敬，所以他们根本就像一个老鹰，这是印第安人鹰人舞。所以这舞蹈里面很多种模仿生物，所以这在艺术方面那我就提到在另外一个仿生方面，是我们中国的象形文字。这个字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珠子它怎么形成，还有树林那个林怎么形成的，两棵树还有很多很多这个我不知道应该这个是说还怎么说因为实际上我刚刚所带的一点工业的小奖品，我不知道时间上怎么着。这个象形文字我看哪一位就说第一个什么字，第二个什么字，好，我摆在那里，你们再猜到的话一个奖品。这是两个字，下面呢 所以我很怕上电视的，因为我喜欢开玩笑，也不是很严肃。这两个什么字？这是象形文字里面的。好，你们假如有人猜到，赶快告诉他们，猜对的话，因为假如让你们这个都很害羞，所以不太答复。我要等你们答复的话，你们这个今天午饭也没有时间吃，晚饭也没有时间吃，就一直跟我在耗在这里，所以呢那个不行。而且我今天下午要赶回新竹，因为明天我就有课。好，那这方面就是艺术文化方面。那现在呢，因为我。对，哦，他假，他太重了，对，假，那是假的两个人，第二个是假，很好，要记得给他那个奖品。这个是个假，你看假的两个人，一个人加一个，假，呀，家人的家。这个呢，这个很凶哦，你答不出来，他你看那个剑已经准备在那了，就砍你一剑了，你要打得很快。好，看哪一个，我才记得要不要他奖品。所以现在开始要稍微严肃一点了，言归正传。那因为我是一直在做在国外一直做航空的，所以呢，总是要把本行举出来，所以看看。这是一只鸟，不太清楚，你说它的起飞也可以，说它降落也可以，问题在它不管起飞降落，它翅膀压得很低。你看我们飞机起飞降落是这样子，因为这样子那个空气的那个手力把它抬起来，降落的时候它上面翘起来，这样等于把它压下来，把你浮力减少， lift 减少。所以像这地方跟这个鸟很像。那问题是这一张呢，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同学看到过，多少经历过。你看，这是一个鸟，它在干嘛？因为牛顿告诉我们，有地心吸引力，就是这个差不多有重量，所以呢，天上呢张不住。你比方说，我不知道怎么上去，就你们走把我抛上去，抛上我一定要掉下来，因为地心吸引力。可是我不掉下来是什么？因为空气有浮力，再加上因为是空气动力，他们这个因为那流动的关系，所以上下那个速度不一样快，所以产生一个浮力把它浮起来。所以飞机翅膀呢，下面比较慢的空气，所以下面产生浮力，这样可以平衡你这个重力，所以不会掉下来。哎，这个时候这个翅膀成了90度，浮力几乎没有了，它也掉下来。这个飞鸟要降落的时候就这样做。飞机，你们要坐飞机啊，你注意到，这一块降落的时候，你发现一边看到天，一边看到地，那就是说在减少你的浮力，完全靠重力把它拉下来。可是飞机有没有飞到这样子？你要飞到这样子，哪一架飞机说飞这样子，你下次绝对不坐这家航空公司的飞机。这种飞机有，所以军机，还有以前我在国外的时候那个。Thunderbird， 我知道你们是美国空军特技团或者美国海军特技，叫 Blue Angel， 他们也这样飞，他不能这样飞，他也倒过来飞。可是我们一般人，你能这样做吗？吃不消。对，这里问题是降落的时候这个鸟也会这样做，我们也会这样做，所以说是我们向鸟学的呢，还是鸟向我们学的呢？假如是鸟向我们学的话，我们飞机多少多少年历史，就算个100多年历史，那在100多年历史以前呢，鸟没学到的话，那鸟它怎么办？一天到晚天上飞，不降落了。说很显然，鸟必须比我们知道的早。那我们挂不下脸呢，说是我们向鸟学，我们人是万物之灵，还向鸟学，不太好意思。所以第三个答案就是英雄所见略同。你我谁也没学谁，这是我们自我安慰。降落的时候呢，你看这个鸟就很聪明， 它降到了水里面，那个鸟降到地上的话很痛苦，那个地面那个比较硬的，那个弄得脚很痛，它降到水里面，这样水吸收能量比较高。哎，这个小鸟是那个脚掌更像鸭子一样站起来，所以是像划水一样，这个小鸟就很聪明。我当然是不是每个鸟是这样说，所以呢，那这个飞机方面我可能不太多讲，那因为我知道下一场校服已经小教授他会专注在航空方面方式，我就跟你们看，因为飞鸟我们看到飞的时候多半翅膀要动，假如说是像海鸥这种一旦动到后来它累死掉了，那海上面也没地方停，要停到水里面的话也很危险，下面还有东西很快死掉，所以很多这种鸟呢，我叫长城鸟呢，是靠气流，它也动。这靠气流的时候，它的翅膀的结构就很形状很奇怪，就是说这个翅膀很长，这个并不怎么宽。你们看什么飞机像这个，滑翔机像这个。那我想这里比方说，我比你们年纪都大一点，有什么人看过 U2 这架飞机？寒战的时候，这是飞得非常高，普通飞机是撑持不到它，也打不到它，它可以飞很久。我看到为什么我在空军副兵也是在屏东，旁边就是 U2 的基地，那是西方企业公司，美国一个间谍公司，它飞这个飞机早晚上出去了，早第二天再回来，飞很久。所以这个就是说，这种飞机它翅膀很长，这个很长，这个很窄，可是呢，它不灵巧，你要。我们叫飞空战叫 dogfight， 跟狗打架一样，你要很灵巧。这很灵巧的是哪种？你看燕子、麻雀，它翅膀像我们这个像这样，不像这个样子，它翅膀都是这个叫什么啊？宽宽的、短短的啊。你们要有很好的眼睛就看得见我，因为我这上面有一架 F16， 因为我以前工作的机关 F16 就是我们做的，我是没有牵涉到 F16， 翅膀很短很宽，甚至现在有三角形的，所以我刚刚给大家看一个啊，我希望我能找得到啊，这是我很小心带的，这是一架的最新的战机 F-22， 下一代的战机，你看它翅膀宽宽的、短短，几乎三角形，所以这种是非常灵巧，这是我们学非常灵巧的鸟类。另一个呢是非常长程的，比如说你们看看那个蜻蜓翅膀就那样，所以呢像这些我们都学，简直我们在航空方面是对飞行的生物非常非常尊敬，甚至于我们看，很抱歉，这个是我是从大陆书上找来的一个，连我们的名字都一样，这个是中文叫鸟的翅膀，英文叫 bird wing， 中文叫 aircraft wing， 飞机翅膀 aircraft wing， 一模一样，飞机的头、鸟的头、飞机的尾部一样，可是呢鸟类眼睛非常灵锐，尤其导引我们非常没有，我们取代什么数雷达导航系统，那这个鸟它是吃了东西才会产生能量，我们飞机吃什么？吃燃料，我们飞机相当于什么？是我们的 engine。 那在下面呢是轮子，这个人类早就说我们人类最伟大的一个发明是轮子，圆圈，好像生物没有，这个不正确，现在发现很多微生物都有轮子，那是我们仿生未来做的，我们要向微生物学习，所以呢你看这个方面在飞行方面是对飞行的这种昆虫和鸟类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因为学得太多。那这个是另外一个特殊的这种叫蜂鸟 Hummingbird 那旁边是一朵花，你看鸟在那里飞，那这个有什么特殊呢？这个鸟是世界上最小的鸟，它的行为跟蜜蜂很像，所以中文翻译蜂鸟非常好，常常有人看到眼睛发花，哎，以为那是一个蜜蜂，或者倒过来他们说是阳明山看到蜂鸟 其实是看到蜜蜂。为什么我可以说是蜜蜂呢？因为这个蜂鸟只生存在北美洲，其他地方看到就都是演化，眼睛比我还差。这个鸟是世上最小的鸟，它是非常活跃 energetic， 非常那个agile， 就是非常灵敏。它是最漂亮的鸟。这个鸟跟孔雀不一样，它的颜色从不同角度去看，不同时间看，它会改变。哪个鸟有这功能？为什么它有这功能？因为它羽毛的结构，所以你光线从不同角度上照看上去反射回来不一样。所以因为第一次我家在德州，这个鸟从南北美洲到冬天飞过那个Texas， 从这个好像是 New Mexico 飞过墨西哥湾到南美洲、中美洲去。所以我第一次看这个鸟很奇怪，它的颜色好像是一个颜色，跟一种看另外颜色，我以为眼睛发花，后来才证明这鸟果然是。所以在这个鸟有人叫彩虹鸟。那这个鸟对我们有什么重要啊？我现在不举别的，就举飞行方面。这个鸟呢跟大家其他鸟都一样，它会往前面飞没有问题，它可往后面飞，它也可以往两边飞，侧飞，它还有悬在空中不掉下来。Hovering， 它更厉害的是它在一飞行的时候它马上可以飞到最高速度，这种飞机办不到的。还有一个是它可以在飞行很快突然停下来，这个是我们飞机办不到的。那这个是它一秒钟它的翅膀是震动平均是50几次，我这个手呢一秒钟摆两次就累死掉了，它50几，假如它在俯冲时可以到300次。所以普通看那个在空中停的时候好像它翅膀都没动，这就很奇怪。用高速照相机照下来的话放下来这也可以看到，你看这是一个停在空中的鸟，你看它翅膀是扭曲的，它靠这个扭曲它能够控制它停在空中或者是朝前飞或者朝后飞，这是研究出来的它的翅膀的动作，为什么它可以这样飞啊？这些都有啊，这个先图时间关系，至少在美国对这个鸟非常崇敬，所以美国这是给直升飞机非常多的启示。因为世界四大直升飞机公司有一家 Sikorsky， 这是一个 Russian immigrant， 他成立这公司之前他很多这个想法就从观测蜂鸟得来的，所以他们直升飞机学会会址就是一个蜂鸟，他们的会址商标，你看下面他们办会就是阿里中南阿里中南的仙人掌还脱不掉一个蜂鸟。所以在飞行方面对飞行的动物或者飞行的昆虫我们非常崇敬啊，你们可以看知道很多，也许你们下次小教授可能会问你提的更多。那在坐飞机的呢有一个梦想，就是说我希望有一天在飞机上面的感测系统这种监控系统我能够模仿到人类的神经系统，在我飞机上面这种我们叫 smart 这种电脑的功能我能模仿一部分人的大脑的功能，在飞机上面控制的系统这些功能我能模仿一部分人的肌肉骨骼系统，所以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这个完全是仿生。这个做到后来呢就这个飞机就等于另外一个人，这个我们叫人机合一，在武侠小说呢是人剑合一，所以那个写武侠小说人剑合一很早就有远见啊，这比我们在想到后来的人机合一不知道早多少年他做到。所以这是在飞行上面我稍微多花点时间，像你们时间差不多要赶快告诉我，不然你们没有饭吃。好，那我们就看水下面跑了，这种是我们看的快速鱼，游得比较快的，那你们通常是一个啊，碰到我，因为我早期我后来学数学学物理，所以碰到我们这些人我们一看什么东西数字表示，我们也看这个鱼的三维，这个鱼它中间飞，这跟我们人不一样，人的中间比较细有腰身嘛，所以它不一样，可它的魂这个魂前面是个椭圆形， 所以我们说，哎，它有几个代表尺寸，这个椭圆形的高度、同宽度、长度，这是我们三个主要的这个尺寸。从这里面发现，它的这个宽度同高度的一比较是0.28，这所有的块数都在这个范围之内，这就很一个很奇怪的数字。就后来做这种流体学研究出来，在这个数字比这个数字大了，有的比较慢；数字小，也有的比较慢。这是因为阻力的关系，这阻力有好几种，一种是形状，一种是摩擦。所以在这个数字上，可能是一个这个阻力变小，可是另外一个变大，变大的很快，所以总共结果是增加。那这下面呢是刚好倒过来，一个减少也减少，可减少的很慢，可另外增加的很快，所以结果是这个最好的数字。所以呢，现在潜水艇就模仿这个道理啊，因为这是我听说，因为我以前做公司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面做的、跑的，我们全做。这潜水艇也是我们做的，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一些啊。那再看看，那后面我记得有一位老师，他会跟大家讨论这个鱼类对我们有这个鱼这个水里面跑的仿生。那我们看看这个鱼，它有几种方式，一种是波动型，就像个蛇一样，这样扭来扭去了。它这种呢，我们后来算出来它的效率很高，可它游得比较慢。那另外一种呢，摇头摆尾，这种是效率不是很高，游得很快。还有一种是喷射式。喷射式，这是我们喷射机的来源。我们喷射机的原理从这里学来的。好，所以这个是几个图，大概是几个图啊，真是像蛇一样扭来扭去的啊，那种是摇头摆尾的。那因为在台湾不太容易看到，因为台湾的河流都不大，在大陆上看到，大陆上看到了，你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字。这个船它在推行的时候，它是一个橹，一个大木棍，这样左右摇。以前我就想不通，为什么左右摇？因为我记得划船是这样划的，你划了，你这个推桨推水，那个水有反作用推，把船推到前面去了，所以那样才能够前面走。那这样子，我当时想不通为什么这样走。那现在你看看，哪一条鱼在游的时候是这样游的？有没有？都是这样子，尾巴是这样摆，上下摆。这个是很早我们就从生物里面学来的，推进这个船是早期的橹的功能。所以到后来我才接受了，哦，这个橹原来是也是向这个生物学来的。所以这里面你看放，这是那个推进喷射的这个章鱼就有这个功能，它也可以朝各个方向喷射，所以这个可以从各个地方起来。现在我们这个叫 Harris 飞机，就是起飞的时候它可以各个方向垂直飞，那是喷射式，哦，也很快啊。这个我想是大家可以看出来，因为它倒挂在那里，这是一个蝙蝠，可是呢那个样子画的其实很可爱，蝙蝠它没这么可爱，因为这是一个5岁的男孩子画的，因为在美国男孩子都喜欢抱着这个 teddy bear 睡觉，所以他大概是被 teddy bear 这个洗脑洗太多，所以他画的蝙蝠就像 teddy bear， 一个那个熊一样的，很漂亮，很美。那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兴趣？这个是在生哺乳类里面，它是哺乳类动物，唯一能够真正能飞的。假如说你说什么那个 flying squirrel 或者 flying fox， 那个会飞，那个是不正确的，那是滑翔，从比较高的高度滑向低的高度。真正能想鸟飞的是只有这个蝙蝠，所以在国外说是 only mammal can fly， 在这个 fly 这个哺乳动物唯一能够飞的。那这个有什么特别？因为时间关系，说我都不能讲。它主要怎么导航呢？因为它夜间，它眼睛不是那么很厉害。因为这里面有一段历史，那有的教师发现把它眼睛弄瞎了以后，它当然飞得很好。那有的说，哎，它到底怎么会？后来说是把它耳朵包起来，它飞得不好，所以说声音。那飞从哪来？那个哈佛大学一个教授叫达纳·戈肯，他说他发出来声音，我没听到过，因为是这个频率在我们耳朵之上，所以这个超音波，他就发一个声音，像这里，这里一个图，几个图，比方说啊， 左最那边一个那个蝙蝠飞出去，哦，是错，这个蝙蝠它朝各方向飞，发音波，发音波吃到回，当飞的时候回应来的时候，它就可以判断对方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要去要躲避的，或者像那个门啊，你飞那个墙子要去要躲避嘛，或者那时候可以吃东西，它很厉害，一步步它把那个判断，从朝那个方向，头朝那个方向飞，身后朝那个方向发，而且发不同的波长。完全的判断，到后来你看他就把一个虫抓到了，扑到了。所以这个呢原理跟我们雷达是一样的，只是我们雷达是发一个电磁波，它是发一个声波。好，你看它这个是夜间照的照片，这是蝙蝠的轨迹，从这里飞飞到这里，这是一个昆虫轨迹，这里哎，你看这昆虫飞得很奇怪，到这里被它抓到了。这个拦截技术远比我们飞行高明太多，我们做不到，因为在空军里面很强调这个拦截，就是像现在飞弹你要打另外一个飞弹你要拦截，这好好要向蝙蝠学，他怎么做到了？那有人说大概计算了一下，我们把蝙蝠很多这个功能算在一起，算它整个一个效率，说它是一，我们的雷达在哪里？十的负二十几次方，差太远，所以这就是说我们雷达好的地方向蝙蝠学。所以在二次大战的时候，英国同美国就是支持哈佛大学研究这方面，当然国防研究最好，所以这方面很多。那这个还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们坐飞机 都知道，起飞的时候叫你不要玩电动玩具，也不要打行动电话，也不要玩电脑，是因为担心这里面产生电磁干扰我们导航系统，用导航也考虑。哎，可是蝙蝠飞出来的时候一大群，那每只蝙蝠都要发音波来判断飞行什么，它的干扰在哪里？它没有干扰，为什么它没有干扰？所以你看是远比我们通讯技术高明太多倍。那我们现在猜测，照我们了解可能就说啊，我们讲三个人在讲话大家听不清楚，也许一个人讲的比较快一点，或者一个人讲的晚一点，这就是我们说在时间上呢我们有个调整，在这个飞行上我们有个调整，这是我们的猜测。可是这个鸟这个蝙蝠太多了，你怎么样的判断这蝙蝠到底谁有先有发言权，到现在不了解，还没有研究出来，所以真的太多可以需要学了。这蝙蝠在西方是多半是好，假如蝙蝠讲刚讲这么好，它完全吃很多昆虫，他把这昆虫吃完了，那怎么办？吃完了以后，他没有东西可以吃了，这就影响他有生存，这是一个。第二个影响那个昆虫的生存。哎，那昆虫当然生存，大自然里面就是说，哎，为什么有这种技术？结果发现，有的昆虫，它能够侦测到蝙蝠的信号。那这是一种飞蛾，它的翅膀两边有两个耳朵。它可以侦测，这是表示一个图案，比方蝙蝠发的信号这样子，它假如侦测这个信号左右一样的话，它就知道这蝙蝠在它后面，它在飞行它把翅膀再放下来，它发现这个信号比较弱的话，它知道蝙蝠在上面，两边吃的不一样，一边一边抢，它知道蝙蝠在左边右边，所以三度空间人它能够判断这只蝙蝠是在后面，在上面下面或者左边右边，前面是forget about it， 前面的话你看到侦测到没有用了，已经被吃掉了，所以他马上就做一个 dive 飞行，这蝙蝠抓不到。他不但这样子，他还有可以送个反应信号，干扰蝙蝠的信号。所以在美国的话，我刚刚讲的那个达尔文森做蝙蝠做的初研究的，这是 Harvard， 在另外 Boston 另外学校一个老师专门做这种，这个我们叫对抗技术 countermeasure。所以刚刚给大家看那个蝙蝠拦截的很好啊，现在就是你看，这是这个我们叫 smart， 那么这个很聪明的，这还是蝙蝠的一个飞行轨迹。这个昆虫飞到这里，它以为在拦截到，你看它突然那个转，跑掉了。所以这就是中国讲的一物克一物，不然的话，你这个它这个另外没法生存。很多这种生物有这种功能。就是生物的天敌，蝙蝠天敌是一个是老鹰，不是那猫头鹰，猫头鹰能够侦测到蝙蝠的信号，它 它不发声，它可以侦测它的信号。蝙蝠在发一个信号出去收回音，我们这叫做主动式的 active。 另外是被动式的，它不发，它只收别人信号啊。毛病也就这个功能。而且毛病它比方说在那个它听那个老鼠，它听的声音很灵敏，听老鼠它马上飞下来，它飞下来羽毛能够减音，它飞下来没有声音，但是老鼠听到声音马上就跑掉了。这是另外一个很厉害的啊，这方面研究最好是一个加州理工学院一个日本教授。他在西方文化中，蝙蝠都是邪恶的，不管是讲很多文化，很多误解，什么蝙蝠很脏，或者蝙蝠能飞到人的头发里面去，飞不出来，尤其女孩子。那假如蝙蝠飞到头发去了，这个蝙蝠那个回音系统要好好的修理，它已经失效了。所谓的西方呢，就跟中国一样，它就有保护蝙蝠的蝙蝠的组织，它的徽章是什么？五只红颜色的蝙蝠，很抱歉，我这一没有猜测是黑颜色的蝙蝠，蝙蝠也是黑颜色的，有中国古代说是红颜色蝙蝠。那外面有五个字，他说这是五福临门，五福。当初我数了一下，福禄寿喜，哎，第五福到哪去了？数不出来。我记得我在台湾讲这一方面，大概从1992年就讲。我环道讲，因为我也不知道五福什么的，我到处上问五福什么，没有一个答案。后来有一个，我们有个同事年轻的，他花了很多功夫，他出来了，是《尚书洪范篇》里面讲的这五福。所以后来现在网站上面都有，你们有兴趣可以查网站，五福是哪五福？这个英文因为中文不太容易翻，所以他翻了以后呢，大概是在组合中中文的很困难，所以这里我有。啊，五福的一个说法就是白话文，啊，这个大家也不妨当时。那在蝙蝠里面呢，除了飞行以外，我们讲的蝙蝠飞行，蝙蝠里面这个汉代的翅膀没有羽毛。我说在飞行里面，鸟类的羽毛非常重要，每个羽毛都有功能。哎，蝙蝠没羽毛，我飞翅膀也没羽毛。现在问题就是说，它没有羽毛有什么好处？这是我同学大概一个答案，你们可以想有什么好处。那蝙蝠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这是一个叫吸血鬼蝙蝠 Vampire Bear， 这种专门攻击那种在睡眠里面的那种 cattle， 它吸血的，所以听起来很不好，可是呢它很厉害。它攻击这种睡眠的时候啊，它会一咬，它这个牙齿会先把那个生物上的毛剃掉，咬起来比较方便。咬了以后呢，它这个像刀一样很快，刀片一样剃的，剃到不会痛啊，它痛你马上注射一个麻醉剂，让这个生物不感觉痛，所以不用吵醒。另外一个注射放射一个防止血液凝固剂，所以你血液不会凝固，是流出来，它只要舔，这样不会吵醒生物。这两项在医学上面非常重要，防止血液凝固剂，这是与很多心脏的有关的。在防止血液凝固剂里面，蝙蝠这个是最我们现在知道最强烈的一个，所以现在有个药，以这个蝙蝠的唾液模仿或者直接做出来，它的名字就是吸血鬼，这是一个药。所以呢，这个上面蝙蝠很多值得我们发这是药方面嘛。那通常啊，我们在做航空的对这方面都没有太注意。那类似一个呢，大家很不高兴，我也很不高兴，是这个蚊子。蚊子在吸血的时候啊，多半不知道，等到吸完血以后啊，它留个商标，到此一游，所以你会感觉那时候痒。那时候是已经太晚了，那我很敏感，蚊子一叮我蛮知道，我就一掌打上去。通常打到我的手，蚊子都没打到，所以蚊子很厉害。那它这个厉害是什么？它那个口气是里面好几层，这口气它要侦测的时候，它很快判断你的微血管在哪里，就粘下去的时候不会浪费功夫。而且呢，它粘的时候呢，吸血的时候，它也注射一个麻醉剂，所以你在蚊子正叮的时候，你还没有感觉。也注射一个防止血液凝固剂，所以它吸血的时候很容易。这个跟刚刚的蝙蝠啊很类同，在医学上面相当重要。 还有我们在飞行模仿蚊子为什么这么敏感，为什么不愿意打到，而且蚊子是很远就可以判断它要叮谁，所以它的感知器非常灵敏。那因为这一个呢，据说日本在奈米技术呢就模仿这个发明一个不痛的针头，我不知道是怎么做的，那蚊子在叮的时候也还不感觉痛，只是在叮完以后它留个就生物空一样留个记号，到此一游，那是你感觉那种痒痒的，而且会肿起来。好，所以这里面我想我的时间差不多了，我要赶快啊。那现在就讲稍微跳到另外一个范围是纳米技术，因为我也开纳米课，所以也讲纳米技术。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把东西做出来，做出来就是有一个是所谓 top down， 就从大的做到小的。哎，这个好像看起来很自然，所以呢，我在大的做到小的，那个笑脸在大的做到后来看不见了。因为纳米到这么多纳米放100个纳米到0.1个纳米之间是我们肉眼看不见，要有电子显微镜来看到，所以你们看不到，我画了你也画你们也不知道啊。因为我跟同学开玩笑，你说你我画了以后我忘记在哪里，你帮我找出来，他找得出来，我说你这个眼睛有特异功能。下面呢是巴顿号，巴顿号从小做到大的，这多半是从分子原子拍起，这两个都有实际上的困难，不但实际上啊，还有理论上面有困难。因为我在 MIT 跟他们讨论那些，他们就说这个未来可能照现技术都是很难做，而且可能做不到。那所以这里我就很快跳回去，这个基本的。那这那个怎么办？不过现在都还在做嘛，都有些进展，不过还没有做得很好。那有一个呢，就是说，哎，我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比如说我现在造房子，我说我去买材料，我说砖房子很多砖头。我是不是有这个嘛？我告诉你，砖头，哎，跟我造一个房子，他就自己造了。那我也不需要他不当，也需要巴顿号，甚至我也可以在家里面睡觉。哎，第二天像树一样长个房子出来。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我都有基本的这种单位，不管是砖头还是原子分子也都好。这一种经过一个好像魔术的方式，你要一个房子，我说我要房子，他给我个房子；我要汽车，他给我汽车。叫 Walt Disney 有这么一个 Donald Duck， 哎，他做到了。好，所以这个好像有点空想。其实呢，你讲的是在国外，比方现在要把大建筑去掉的时候，是用炸药把它炸掉。那你们看上次那个 Twin Tower， 它被飞撞了，它怎么垮下来了？它没有影响到其他建筑。当垮到那边很好建筑，到后来垮下一大堆那个砖头石头。你把这个电影倒过来放，你看怎么样？一大堆砖头石头，一个房子长出来。这 self assembly 自我组合，这个自我组合听起来简直是好像比封神榜还要这个不可思议。可是假如说你们这里有一群人，你这个头呢很喜欢水，脚呢很怕水，我就把你们往水里面一丢，你看你们会干什么？你们马上组成一个球，头都在外面，我把这个破开来看，给大家看是怎么样的。破开来一看的话，你头都在外面，你脚都在里面，这个是很适合这个皆大欢喜，脚不看着水，头看着水，这个是不是很自然的？而且这个呢，我们可以在物理学上面解释，这是最稳定状态，就跟一个球一样，你放在一个杯子里面，它一定滚到最下面。所以这个我们在物理学里面解释，热力学解释。这个还有一个很奇妙的，假如说我把你们任何一个，我把它开玩笑把它倒一倒，我把它脚放到外面去，你看你会干什么？你会马上恢复，因为你脚不喜欢水，你脚看到水了就会恢复到原状。这个是很重要的技术，这我们叫 self repair， 自己修复。就跟你假如皮肤上面受了伤，假如没有细菌感染的话，你有伤口会恢复。比如说一个木头桌子，我上面画了一刀，你看那一刀会不会存在，那个印子一直存在。我在树上画一刀怎么样？它愈合了。为什么？那就是说我们说树有生命，它 这个我不学生物的，我可以这么很笼统的讲，到底没什么机制。当然他们学生物的有很多解释。我可不可能要这个木头做的做的，我也有这个功能，我画一刀这个不见，这个听起来是这个好像太幻想。我们以前坐飞机就希望有这个功能，当我飞机上打在一个洞，那个洞自己长回去，有这个可能吗？这个就可能，这个就是说没有生命东西我做了有点像它有生命一样。好，所以这是一个想法。那这个想法就是说，哎，可不可能做到？好，我另外在这个讲这样，我讲假如两排两个，哎，这个排得很好，头朝外脚朝里，可是呢有四个人不高兴，他们最头两个他脚还看着水，对不对？还是不稳定，他觉得不舒服，结果呢他马上怎么样？他马上会合起来组成这么一个东西啊，这个上下看到没有，组成这么一个东西，脚都在里面，可是里面一层呢头朝里，万头朝外，这是皆大欢喜。这个我们物理学上可以解释，这个现在很多功能，就是药物输送的时候很多功能，我们把药物放在里面，比如说你对酸性很有反应，吃阿司匹林，很多人吃阿司匹林，我换一这个就对阿司匹林对酸性很敏感，所谓的药通过胃的时候它挤得很紧，这个里面药出不来，过了以后到大肠这个松懈了，这个药出来了，这叫 control release， 控制释放，这个在医学上面是非常重要一个理由。好，这做了，那实际上有没有？生物上到处都是，可能你们学生物的可能告诉很多细胞膜组成就这样组成，这叫 lipson 和 lipson， 这是三度空间的。所以呢我们发现要做东西要向生物界学，它早就存在了，问题是我们现在不清楚它的机制。那这里面一个最然后这里面加一大学生物机制，像这个病毒，这是一个最有明显的例子，叫 T4 病毒，它的组合就这样的，就是它钻到那个 bacteria 里面去，细菌里面去，它就取代了那个细菌的那个新陈代谢，就帮它生产那个头部颈部这个脚。有人说这是一个蜘蛛，细看呢跟蜘蛛有点不一样，少掉两条腿，蜘蛛有八条腿，这是我在研究蜘蛛室才发现，因为我以前没有知道蜘蛛到底几条腿，这只有六条腿，这是一个生物学最最这个典型的所谓的我们叫 self assembly， 就自己组合，它根本也没有生殖，也没有什么自主的。另外一个更有趣的自我组合呢，是你同我，是这个东西，胚胎，这细胞它怎么样组成？你比方说这细胞为什么会长成你的鼻子是一个，我也只有一个鼻子，大家都只有两只眼睛，但有两个耳朵，这细胞怎么知道这样长？因为现在组织工程里面，在你们看到这个我身边看到是这个老鼠变成长了一个耳朵，怎么老鼠变成长个耳朵形状？为什么耳朵形状？是那是因为在老鼠背上做了一个支架，我们叫 scaffold， 耳朵的支架，把你的耳朵细胞在这上面长满以后盖住，就是个耳朵形状。这很多花草都这样做的，你见没有？很多花草它可以剪成一个像的形状，剪个复杂形状，有种是在里面做了个支架，外面正在爬，那种可以做到。那这个胎儿的支架在哪里？没有。它为什么会这样长成？像前面我们说这是热力学，我们可以解释最平衡状态，这个时候我们没办法解释，我们就说哦，这个里面可能有一个密码在里面，我们叫 code self assembly， 现在就希望找这个密码。所以第一类呢我们说是叫做thermodynamic self assembly， 那时候是很稳定变成很有规则的结构，那这个呢也是很有规则结构，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说它有一个 code 在里面，什么叫 code self assembly， 这是基因解码以后第二步要做了，因为解了码以后你干什么？你跟人体连接差太远了，你要知道这基因这里面怎么组合的，让它怎么组成这个细胞，细胞怎么组成各种器官， 就像一架飞机一样，我知道很多零件，假如你这个飞机上没有蓝图的话，你知道飞机零件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怎么凑合起来，而且这架飞机要能飞，很类似，那这个生物学比飞机还要复杂。这是我们的系统生物学上面，我在看这个系统生物学，我就是讲解那些东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挑战性的。那现在在国外的这个研究那个纳米制造里面，自我组合这个最重要的题目，现在大家还拼命的找不出来。那我就稍微扩充了一点，我说这个也自我组合，燕飞它怎么组成队，里面有没有领队的，我们现在知道燕子有领队的，而且你们家在看个鸟飞的时候，它有一群鸟这样飞，这样突然转，没有撞，人做不做到？做不到。飞机更不要谈，它怎么做到的？这是很有名的题目。还有你们看鱼游是我们叫 schooling， 一群人它突然转不转型，这是很多它为了逃生这很多原因，我们猜的原因啊，然后没时间被。这个我把它扩充了，叫 self assembly， 这是他们生物学他们不认同的啊。因为我跟一个叫做中文最权威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叫 George Whiteside， 我们两个都说这是 self assembly， 所以我们跟别人说我们不是学生物的，我们叫 self assembly， 你有什么话说？我们可以解释很多现象，所以他也没有话说。我现在差不多了，我说我看看我要讲什么。他说这五分钟的话我举一个很快跟你们例子，这个你们说像什么？像个树，这是一个化学高分子的化学结构，非常漂亮，这是我们叫高分子。像做塑胶的高分子，通常它的分子结构是 random， 很不愿意解释，很用数学描述几乎不可能，这个数学描述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学数学看的这个高兴的要命，它有很多对称性。这是当初一个做高分子的人，他家里面很多树，他在想这个高分子这么复杂，假如这个人做树的形状一样不是很好吗？为什么树有很多枝枝，可以抓很多感应器，就像我们中国讲的千手观音一样，而这个树里面呢是中空的，所以可以带药物。所以这个呢，他发明这个名词叫做 dendrimer。 dendrimer 是在写拉文的时候讲的树，树的形状，所以他从这个树里的得到的启示，他就要做这种东西。不但是做这种东西，他做的这个过程就像一棵树在长一样。比如说，这下面是他开始，他几个原子这样排列，假如一个 Y， 他后来这个 Y 组成这样，哎，组成可以变得很复杂，而且可以调整控制。这个 Y 可能在一个 nanometer 之下，所以这个是在纳米范围里面，所以它可以组，这里面就是说，哎，它这个时候外面很多枝枝可以抓很多，里面是空心的可以输送，这是药物输送里面。它还有一个很奇妙的功能，它可以吸收不同波长的光能，把它整合成一个波长放出去加强，所以呢我们叫做这是一个light harvesting， 就好像是采收获这个光线一样。它更厉害的是它把这个光能直接变成电能，直接变成光能化学能。这一个你们想想像什么？像植物的光合作用。这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系统，几乎有光合作用的功能，所以这是我们把非生命东西做到它像有生命东西。这个原来 idea 从生物来的，从树来的，过程也像生物树在长，就功能也跟树很像。这是一个非常 typical。 现在这个国外是做药物输送，甚至于就是我那时候跟也有人在这样做，假如外面抓了很多东西，现在不大家担心这个恐怖战，也不知道放什么化学药品或者什么，我外面抓了很多的感测器，你放什么东西我就知道，甚至有带着很多 B 对抗你的，你有什么东西马上把它消灭掉。这是美国在发展成军服，这是我们叫智慧型的军服。所以这个呢，因为它在纳米范围里面，所以这个是我们叫做，在我称为是在 nanotech 这个技术里面一个最好的一个基本 building block 之一。另外他们也有先讲 carbon nano 啊 carbon nano 2是另外一个，不过 carbon nano 2我觉得它有的性质我们不太需要，那个最有的应用是杀鸡用牛刀，而且这个在医学上面非常重要，这个在国外医学上面这个叫 smart bomb， 就是它带着药品它进到你细胞里面去，因为到一个范围之后细胞会把它抓进去，不需要自己进去，它带着 DNA RNA， 它可以帮细胞做侦测判断你的细胞有没有问题，假如有问题他帮你做治疗，治疗绝对没有希望把那个细胞杀掉，所以这个名字叫什么叫 smart bomb， 智慧性炸弹把你消灭掉，所以这对治疗看守非常有帮助。这是美国太空署同美国那个啊看守，因为在太空旅行受到很多放射性，所以那种你得到看守机会很大，所以他们在研究这一方面。这个你看他从各方面都是从生物这方面学来的。好，我想我就赶快要结束了，不然你们没有机会。那最后给你们看一点呢，我刚刚没讲了，比方说医药方面那个 hummingbird 能够判断哪一种花是它的病，它从花的香味、花的颜色、花的形状能判断出来，我们现在不确定它怎么判断。好，我最后给你们看这个，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这个，回去你可以练习一下，这是模仿一个老虎出来的时候，485很威风，这是在锻炼你的四肢，这叫虎戏。那跟老虎不一样的这个鹿，哎，它出来就很惊奇，因为随时可能它被抓到吃掉，它最担心是后面，因为后面看不到后面，所以我有时候希望后面有只眼睛，你在后面干什么都可以看到，哎，可是没有，所以一定要回头去看。这个呢，锻炼你的颈部，这叫鹿戏。还有一个呢，我也很有兴趣做的是打滚，这个是叫熊戏，像熊一样，你看熊在地上，冰上面它有花一叫打滚呢，哎，它没有受伤，熊戏。这是模仿生物的啊，那有这个呢，像那个猴子踩到那个水果非常高兴，是在训练的脚，锻炼脚，这个叫圆戏啊。那还有呢，因为我以飞行那个结尾呢，就训练你的这两个啊，这叫做圆戏。然后大家忘记的话，这是汉字末年喊出的一个历史，对不起我记不清了，华佗所创造的五禽戏，传说他的一个徒弟对这个练得很好，所以活了很长的年纪啊，那时候很长，100多岁了，看不清楚。所以你看这是很早在这方就模仿生了。那武术里面比方说，因为我自己会太极拳，太极拳两个很清楚的，一个白鹤亮翅，一个金鸡独立，那是模仿鸟类的平衡。所以很早，那时候没有人讲这个仿生学，也没有注意到。可是现在仿生学呢，越来把这个系统化，就组织起来，而且这里面年代关系。我想我的时间到了，我就今天就暂时到这里啊，告一结束。这里面因为可能问题很多，那我是看现实部分。问题时间，好，大家有问题了可以提出来，你们提出来了我不见得知道，你们可以问，我可以拒绝答复。我开玩笑，纪念大家的死啊。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陈教授啊，这个精彩的一个演讲啊。那接下来我们大概有啊15分钟到20分钟的一个 Q&A 啊。啊，不晓得与会的我们这些同学啊，这些家长啊，这些我们社区民众啊，对刚刚的演讲有没有一些问题要来请教我们陈教授？好，现在是不是有没有一些问题的？啊，请。
好，
陈教授好，在场来宾大家好。那因为对陈教授认识还算是蛮多的，那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陈教授可以跟大家谈谈说，智慧系统到底是怎么去控制我们这些你要所要做的这些东西？那目前的发展是怎么样？
好的，我也不知道这个答复的就是合不合适也许我就说这样讲讲智慧系统的话中文我想以前就说斗智，就是说你要做的怎么样，我要比做的更好。比方说雷达就是这样子，雷达的人拼命想雷达非常好，现在昆虫它就让这个蝙蝠没有功能，就是有人制造反雷达技术。那做雷达人他不会这样笨，被你一反他没失效，那他没饭吃了，所以他一定要做的比你更厉害，让你这个对抗技术没有效。所以这里面我们从这里面发扬出了一个叫做智慧系统，就是要拼大家的聪明才智。这个是在80年之前冷战的时候，美苏竞争什么非常非常激烈，所以这个是我们后来发展出叫智慧系统。那智慧系统就是说我希望什么都做的是非常非常很巧妙，非常精巧。常常我们回头一看的话，大自然早就有了跟你们举一个例子，就是像那个防弹衣，那时候我就说，因为我早期也牵涉到一点，那个是我们要把那个里面分子结构排得很整齐，我们叫 order 牵涉这方面我稍微提到一下，我们有个领域很重要是 complex system 复杂系统，这也是我中国早期哲学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它就是从本来没有次序到后来变得很有次序，这是 self-assembly 里面一个本来没有次序变得很有次序，它可是后来又变回去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所以呢这方面转换了很多。所以做这个我就是回到那个防弹衣的方面，这方面我们要达到那个组织很好，我们要用很高温高压做成 process。 就到后来大家发现蜘蛛的丝以相同体积或相同重量它远比我们俩还强，蜘蛛有没有高温高压，它从哪来？没有，那他怎么做到的？这一点我那时候带同学写了一篇科普文章，我们稍微检讨一下，那已经好多年了。那里面他要想着功能方式，比如说现在对分析技术非常前进，已经可以分析出来蜘蛛丝里面的基因哪些这个有功效，那我们做合成，丢放在做没有蜘蛛做得好。因为另外这个Oxford有个教授花了几十年功夫用生物科技做，他用细菌来做也没蜘蛛做得好，而且很麻烦这一段。那做的最好的一个呢是就是说把这个蜘蛛丝的基因放在羊的身上，从羊奶里面抽，大家想这个太好了，这做最成功的是加拿大一家公司，全世界都在等他，结果他一直只能供给你几个 gram， 供给你几个 gram 干什么？有什么用？牙齿缝都塞不进去，塞得不够。因为我这个我很清楚，因为我在办公寓也在进行这个过程，没做了，因为我还要到国外去看他们养蜘蛛，因为蜘蛛是互相残杀的，要分开来养。所以这里面蜘蛛这么一个小小东西它做那边我们精巧太多，它是低污染低能量消耗，所以这里面看大自然就很多我们需要学习的。不过呢也许大家有一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我们未来对仿生一个大目标是哪里，是讲微生物学习，尤其跟纳米技术接在一起，因为纳米我对纳米医学非常有兴趣，你们可以看到那个有很多幻想，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电影说是一个把医生缩在一个小人在你血管里面循环，那问题出来了，你怎么控制，你怎么做到，你在里面能源从哪来，你现在能源 forget about it 没有希望，有新的 idea。 可是呢微生物怎么做的，那我们不讲别人，金虫怎么跑的，它的能源从哪来的？比如我们知道很多生物像这个萤火虫发光，这是 ATP， 现在很多在做 ATP 三个化学元素，所以现在那个是我们能源另外一个方向， 当然现在那个很注意到太阳能，那这是模仿很多植物的功能，加上那个光合作用就是一个，所以呢这些很有发展的地方。那这个像微生物，所以在清大有一阵我跟一个我们是每个年跟一个学期开始我们叫纳米生物科技，把纳米跟生物科技结合在一起。那刚好我那一位教授呢，他是专门研究微生物的病毒的，那我是对那边是问的外行，那我是从纳米的眼光来看，他们生物眼光来看，所以这一方面呢是我们未来仿生的另外一个大方向。那讲到人类就是这个发展，我讲发展那个轮子圆的，你看早期那个古老什么发现刻的一个圆的那个石头轮子，那个是微生物早就有了，像很多海藻它在吸收营养中就像个轮子一样把这营养这么钻进去，那这些已经那个 discover 它有，你们家有兴趣可以在 discover 看到，这是我在教学的时候用的教材。所以呢在生物界里面有很多很多，我们还只是牵扯到一点，那牵扯到一点呢是我们观测到了，早期是我是对听说对这个生物，早期我比方说除了以前做工作与这个有关以外，那另外是听说比方大陆不是说在地震之前感觉很多生物有奇怪的现象，那是不是它可以有什么预感，而它侦测到比方说温度变化或者是震动或者什么信号，它比我们灵敏，我们还没侦测到它已经知道了。那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九一大地震以后是看到很多有照片，我联合报道我记得很清楚，照了一个图，很多蚯蚓趴在地上面，这个也没关系，这些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要很多。我在仿生里面，我有一个我们同学在场上开玩笑，一个最好的那个做的最强的，你要跟那个生物能够 communicate， 能够交往。我刚刚说那个蝙蝠，它能够避免这个干扰，是因为我们在时间上面它有区别，基本上有什么区别？说不定你问那个蝙蝠的话，他说：“哎，对，说他胡说八道。”这是靠我们在我们的猜测，以我们的了解去推测它，可能它不止那个方式，我们不知道。所以要知道呢，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你能跟他 communicate， 可能是一条很好的路。他告不告诉你，那就不知道了。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值得做的，不过这个要很多领域，你结合它也，而且是学生问我怎么说，你要很仔细的观察，而且要追根究底，找到它的为什么可以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子。生物学家会上告诉我们，他比方说这个是为了生存的，可他们的机制，因为这很多人对生物学家他们讲的是这个是对他们是雕虫小技，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个东西，因为他们都在专注在这个莫莉克的 biology 这一方面。那莫莉克 biology 对我说是必须知道的知识，可是不够充分的知识，大家数学上都知道我们有需要必须条件还需要充分条件，这两个都需要知道，所以你只要差一个的话你做不出来。比方飞机，我知道零件都功能全部知道很清楚，你能做一架飞机吗？靠运气，要会飞的话更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OK， 我不知道你解答没有，看看其他地方还有什么。 OK、yeah.
谢谢陈教授。那因为这时间关系，我们就在一个问题了哈，请。
陈教授想请教一下，就是涉及到一些科技的部件，就是 technological deployment， 需要哪一些技术？那有没有哪一些生物学生物的现象或生物体可以在 technological deployment 这方面
deployment、
比方说
展开来，
比方说 wireless deployment， wireless network 的 deployment。
我的解释 deployment 也许跟你不太一样，那 wireless 不太清楚。比如说我们在 space 上面有一个 deployment 的技术，假如说我现在要放一个比方太空天线，那跟一把伞一样，我把这个天线假如跟伞撑开了带上去的话，那这个很麻烦，所以怎么样，我们就把伞收起来 这跟闪的功能一样，它其实原理很像。这个也是 debug， 我想跟你那个 wireless 讲的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这两方面我是从这个角度讲一下。这个呢，我们就是到运那轨道了，我们把它撑开来，跟撑伞一样。这个撑开是个很重要的技术。这个技术哪里学来的？从昆虫学来的。那个蛹，蝴蝶，原来是一个蛹，缩短一小，到后来展开来，马上翅膀长硬。很多植物开到一个包，后来展开来。这个我们在 space 上面，我们这个叫 deployment。那我想我可能没答复那问题，因为对那个 wireless 的我不是很清楚。虽然我以前的 Bell Lab 做事，可是因为我做的都是比较基础的工作，对实际工作我并不太现实。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也许我想你有很好的答案，就是。不过这是我们另外一个，就是 deployment， 因为那个 space 上面我稍微知道一点。这个是一个大家没有注意的，这个是我们早期在 space 上面一个不很明显的仿生。
感谢我们陈教授了哈。那刚刚事实上陈教授还有几个，我们还要送给我们在场的这些团体的有一些奖品，你们还没有讲到答案，如果等一下讲到答案，来再来跟我们讲。另外我们时间的关系，那最后我们是不是能够请我们国科会的科教处的林处长来帮我们做一个 remark， 谢谢。
好，感谢你，我把这个再放在上面。
那个陈教授、教务长、李教授，今天呢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回到高雄来。那天李教授好像到我那边问我说，好像早上或者常不常到高雄。我说其实高雄是我第二个故乡，我小学毕业之后就到高雄来。那时候是读道明中学，我的同学大部分都是在高雄跟屏东地区，所以这里是后来我一直常常来。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高雄要去旗津要坐渡轮，那渡轮好像几毛钱，你们大概不知道那个是几毛钱。你们现在带几毛钱掉到地上，你们大概都不会去捡它。不过那时候几毛钱大概可以从高雄这边那个叫什么前镇是不是？坐车那个地方，在中山大学那附近那边，西子湾就可以到旗津。那个时候旗津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所以其实我是蛮喜欢回到高雄来看到这几年的，不管是爱河，以前爱河真的是真的是很臭，那现在真的是非常漂亮啊。然后旗津啊各方面其实都非常发展的非常好。那我们这个活动已经办了好几年了哈，从最早一年六场，现在一年到10场的，所以非常谢谢李教授啊。那看到这么多的同学，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兴。礼拜天呢竟然没有在家里打电动，我儿子现在说不定在家里打电动。竟然这么多同学，还有一些已经是在社会上工作的人都愿意听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非常的感激啊。那感激高雄这边的工作同仁，谢谢。
好，我们是不是再次的用掌声来感谢我们陈教授。好，那我们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结束。好，谢谢大家。
各位下好，我们下一场是12月3号，是团长真跟航空太空，也欢迎大家再来听这场演讲。